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节目开始之前宣布一则公告，风投圈精选节目文字版，也就是原来的风投圈电子书，已经正式迁移到了新的服务平台竹白。无论通过网页、电子邮件还是微信小程序订阅，竹白都提供了最佳的阅读体验。竹白订阅费用是每年99元，风投圈会员可以免费领取一年的订阅服务。订阅精选和加入会的方式都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或者在我们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感谢你的支持，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哎，黄海，最近你好像在做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哈。
是的是的，最近尝试成为了一个初级的 UP 主哈，初级的 B 站视频的创作者哈。
终于去抛头 露脸，不再只有声音了，对吧？
是的，我就是之前跟 Real 聊天的时候， Real 有个金句啊，我现在还记得哈，你说这个知识博主就是等闲就别露脸了，对吧？对，下了很大的决心，还是尝试一下哈。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做 B 站视频的一些心得哈。其实也是延续了我们之前对于一整个关于内容行业的一个分析的节目啊，我们之前讲过专业的 KOL， 转过知识付费，也讲过创作者经济啊，这些角度啊，都是从一些行业分析的视角来聊这个内容行业哈。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可以更加轻松一些，我们用一个亲身体感的视角哈，就做了一两个月这样的一个 B 站的视频的时候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参与其中的一些体会，这样子呢可以见微知著哈，就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整个内容行业的一个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很有意思啊，内容行业值得跟大家一讲再讲，尤其是这个视频行业。其实这个事情啊，在整个疫情的期间是尤其明显的。如果你觉不觉得在我们整个生活啊，在疫情的期间是不可挽回的内容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线下见面哈，出行就变得很不方便嘛。那我们在家的时间变得很多，那其实我们消费内容的这个习惯它是无时无刻的，甚至它比我们物质消费还要夸张的，就是内容的消费你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对吧？你吃饭还是有上限的，你一天吃三餐，你要买这个牛排吃，对，买那个三文鱼，对吧？好吃的这个食材你也吃不了太多啊，对吧？但内容，好的内容，短视频、长视频，对吧？然后文字啊，播客，其实你一整天你就可以无时无刻的消费这样的内容。
是，特别是这个封控期间啊，很多人在家里没事儿，也是各种听播客吧，看书、看电影、看视频，都是这个内容消费嘛，打发这个比较无聊的时间啊。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活是不可回头的内容化的，哪怕以后疫情恢复正常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养成了这种习惯，对吧？可以也会争分夺秒的利用各种的时间去消费内容，对吧？你在打车的时候，你在等人的时候，对吧？其实你都可以听播客，都可以看视频的，理论上，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旦养成这个习惯，那你的消费水平，内容的消费水平肯定也是会上去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是出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嘛，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跑东跑西的开展很多业务哈，所以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尝试做视频。那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知道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来问我说，诶，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投资人要做视频呢？因为看你视频的人大众的观众哈，其实跟你的投资的方向也没有太多关系啊，因为他也不可能很多创始人有那么有空去看视频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也思考过，但最终我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我们这个视频啊，做的不是投资的视频。其实大家听风投圈，大家觉得在听投资播客吗？比如你觉得我们在做投资播客吗？
好像也没有啊，不是那种感觉啊。
就虽然我们俩都是投资人啊，在职业上，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听完之后，好像大家也学不会怎么做投资的哈。但大家可以能够得到的一些什么东西哈，其实可能能得到一些生活中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主要节目里面关注的是这个消费的现象嘛，其实是得到的是一些对于消费现象背后有意思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哈，倒不是去成为一个资本大鳄哈，我们两个人也不是资本大鳄，都是小投资人，对吧？所以呢，这个第一，我们其实做这个视频也好，做这个音频也好，也不是说去教大家投资，那我们其实是为了贴近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啊，因为 B 站上的平均年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0岁出头嘛，对吧？非常年轻的一群 一群观众，就贴近他们，然后了解他们对于生活当中哪些有意思的现象会比较感兴趣。就我看我不同的视频的播放量啊，大家的评论啊，大家的弹幕啊，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能学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一些观察观点，他们自身的一些观点哈，这个对我也很有启发。在后面的今天节目的后面，我也会跟大家具体讲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观点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去了解年轻人，对吧？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很常见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去做 B 站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大家就说现在没有流量红利了，你现在去做这个 UP 主啊，能够做起来吗？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啊，我的一些朋友身边的会问的问题哈。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上一期我们讲内容行业的，就是这个创作者经济那一期哈，就是说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期我们讲过内容的三种这个商业模式的可能性，对吧？第一种呢是流量最大化，然后呢去营销卖广告，对吧？这种方式可能在今天来说啊，不是没有机会，但确实是相对难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跟流量红利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嘛。如果你不以这个为目标，你是为了跟你的观众们建立信任啊，你是为了去让更多的人跟你能够交流彼此的一些思考，对吧，形成一个信任关系，能够有一点情感的链接，好像听我们的播客节目其实也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链接的效果嘛。我们也不是说高高在上的作为像一个老师一样去教大家很多东西，对吧，其实我们也不是这个姿态出现的，我们也是跟大家交流，对吧，我们也从很多评论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从抱着这个心态去，对吧，然后呢理解这个世界，对吧，然后呢观察这个年轻人现在的一些动态和他们的行为，我就用这个心态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收获可能会超过大家的预期。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呢，就是我是想了一下，就是这个心态是一个尝试新鲜事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哈。就我也鼓励大家在疫情期间哈，很多正常的业务如果你不能照常进行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用这种心态去探索更多的尝试哈。那我们就是把做视频之前的准备的话题，或者说一些被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个具体的这个视频的平台的分析当中，以 B 站为基础，同时对其他视频平台有一个亲身体感之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先来做一组脑筋急转弯，这个跟Ro来做一个脑筋急转弯。对，哎，我问你啊，这个Ro，你播客平台小宇宙哈，我们主要的这个播客的平台小宇宙，还有主要的我们叫做中视频，就中等长度的视频，对吧，是 B 站，短视频是抖音，对吧，这三者的这三大平台哈，它的日活的比例大概是几比几比几的关系，这个你有概念吗？日活的这个用户
应该差的一个数量级吧，我觉得就每提升一档的话
大概是一个1:100:1000的关系。
不止一个数量级，差两个数量级啊。
对对，小宇宙跟 B 站差两个数量级， B 站跟抖音差一个数量级。
就声音这个媒介和视频这个媒介还是有比较大的数量级的差异哈，这门槛就差了两个数量级了，这个小宇宙跟抖音比就差了三个数量级了。
对的，就是抖音的数据大家比较清楚哈，应该是有大概6亿+的一个日活嘛，对，6亿+，大概是这么是一个亿的这个水平哈，所以有30%-40%的中国人每天都会刷抖音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B 站的日活呢，根据他们因为也是上市公司和也有一些财报的公开，它大概在7-8千万这个水平，所以大约是1:10吧，从数量级来看，这 B 站跟抖音之间是1:10，对吧。那小宇宙呢，因为它没有上市哈，所以其实我们也肯定不会知道它的一个准确数据，但这个数据啊，无论我们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小宇宙平台的一个创作者，我们很希望它发展得很好，对吧，但其实这个数量级呢，肯定也就是几十万这个数量级的。这个大家稍微有点行业的一些关注，你都会知道，对吧，小宇宙这个数量级是在几十万这个水平。哎，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播客，确实我们也乐在其中，确实我们也很开心能跟很多的观众产生很多的连接跟互动但其实我们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很小众的平台上啊。
而且这个已经是在 播客在中国已经叫做蓬勃发展了好几年，现在我们认为是比前几年已经好很多的一个状态下了。
没错，抱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敬畏之心，对吧？抱着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确实啊，就我黄海就是一个小众的内容创作者，对吧？我们有这么一个定位，对吧？小众不一定是坏事，对吧？啊，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从一个小众的创作者啊，拥抱了这个大众的这个七八千万的这个平台，至于六个亿的抖音，可暂时还不敢拥抱哈，感觉难度有点太高。
本期节目由膳食营养补充剂 AG 小粒粉特约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可能也听说了，最近飞盘运动非常流行，在一次次的飞盘抛接中，的确能感受到从身体的快乐到情绪的传递。 AG 小粒粉联合媒体 BIE 别的创作了一款限量飞盘，我们呼吁在家庭之间、情侣之间、朋友之间还有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和谐愉悦的关系，为对抗如今不稳定且封闭的状态做一点小小的努力。如果你愿意接触，我们就能为彼此增多一点力量。 AG 小绿粉是你每日的营养守护，面对繁忙的日程和身心挑战， AG 小绿粉一次性为你补充75种维生素、矿物质、益生菌、消化酶和源自天然草本蔬果的优质营养成分，100%产自新西兰的多合一膳食营养补充剂，经过临床专家团队的精心配比，每天一勺，改善肠道健康，提升精力，恢复能量，弥补营养缺失，为饱满的一天打下坚固的营养基础。 AG 小绿粉给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专属优惠，9月18日前使用节目专属优惠码，在 AG 小绿粉微信小程序下单按月订购，除了获得超低折扣之外，还能在整个订购期中陆续获得如下赠品：下单首期额外获得深海鱼油一瓶和联名飞盘一个，第二期获得五天装 AG 小绿粉旅行装套装一份，第三期额外获得 Flower Plus 花加价值99元的鲜花订阅服务，第十二期额外获得一整袋30天用量的 AG 小绿粉，也就是连续订购一年就可以获得是三个月的用量哦。想先尝试一下再订购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从 AG 天猫官方旗舰店用节目专属优惠价698元购买30天新人礼盒，并且额外获得深海鱼油一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关注 Athletic Greens 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风投圈，就可以获得节目专属优惠码。 Athletic Greens 容易拼错，你也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直接复制到微信搜索。再次感谢 AG 小绿粉赞助本期节目。
一进入 B 站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思考，对吧？我们其实我擅长的内容其实跟在播客上讲的内容呢差别也不会太大，但我们播客的长度啊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嘛，就这个是我们讲完一期播客的主题它正常需要的一个时间长度。那我就去尝试了一下，我发现 B 站呢我最短也需要15分钟，就是我要讲一个类似的话题啊，甚至我已经可能比在播客讲的话要更加的提取它的要点，对吧？或者更加的浓缩，
对，必须得更加精炼，你的要备稿什么的
更加精炼，但我至少也得要15分钟，哪怕考虑到了我已经精炼过。那这个15分钟的这个长度啊，哎，其实很多人都会也会说一个观点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社会当中啊，你用15分钟来去看完一段视频，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如果你觉得其实看完一个15分钟的视频对于这个受众的要求更高呢，还是听完我们一个小时的播客这个要求更高？
这个其实还挺微妙的哈。我有一个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这个内容的形式先不论哈，就是这个时间的长与短其实取决于很多个因素。就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是说，听众对你这个内容形态的这个时长的预期是什么，就他有多少的这个注意力是投放在你这里的。如果他往你这个内容形态投射的注意力越多，他对你的那个节目的预期会越高，但如果说他对你的那个注意力没有那么高的话，他对你的预期会低一点。有一个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说因为音频这个媒介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信息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媒介吧，这个受众他在听的时候他也不会说 非常的高度注意力的听力，因为它其实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脑容量就能够处理掉这个音频的信息，所以他可以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还干点别的事儿，对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很多朋友是在运动啊，这个做家务的时候啊，甚至走路的时候啊，他来听这个音频节目，这是完全 OK 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你那个信息的密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如果是一个视频的形式，他要一直盯着你那个屏幕看的话，就是你会占掉他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输入带宽，就是对他这个个体来讲，他会占掉很大的输入带宽。这个时候他会对你的那个内容的信息密度要求会比较高。就你得满足这个大脑好像是有一种天生的这种好奇，对吧？你要告诉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把注意力停留在你这里。所以你15分钟的那个视频是在这种情况下是相对也是比较我们叫中长视频嘛，15分钟，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要在中长视频里面还要呈现出比较高的信息含量才能够留得住他的那个注意力嘛。
是的，我觉得 Real 你刚刚提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可以分享的第一个认知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做视频的时候你一定要对用户的耐心有一个更低的期待，而且你要在每一个呈现出来的这个信息点当中啊，你要一环扣一环，对吧？要比播客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所以做播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播客，我们从来没有写过逐字稿。我相信大部分的播客创作者都不会写逐字稿的。但这件事情其实仅仅是对我们播客创作者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用户体验好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的播客可能好一些，但其实也会经常听到很多的听众的吐槽，说很多的播客其实会觉得信息密度是不够的。我们也尽量不要成为那样的播客哈，我们会努力。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好的话，可以吐槽，
太水，对吧？这个行话叫做
对的。所以在但是对于视频来说的话呢，其实视频我做了几期哈，我确实每一期都会有一个稿子先写好，才能够去面对那个摄像头来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因为首先你录制对视频来说的时候，你也会更紧张了，对吧？毕竟你要露脸嘛，这个我们其实都不是一个习惯露脸的人。
对对对，要对着镜头说话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具备的这个技能，它需要训练的。
没错没错，尤其是这个我们这种新手 UP 主，对吧？肯定还是会紧张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写逐字稿。我相信哪怕你做了很久，你还是要写的，倒不是到那个时候就可能不是紧张的问题，到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对吧？哪怕你一上来你不紧张，你洋洋洒洒开始说，那你这个逻辑没有一个稿子在那儿的话，可能你就放飞了，是吧？这个可能用户就对你不会有这种容忍度。所以其实这种强干预，我们这个词可能不专业哈，学术上可能有一些更准确的词，这种强干预型的这样的媒介，像视频的话，其实对你的整个构思和创作的这个要求，说实话比我们播客是更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播客可以让很多的新手创作者都能参与进来来做啊，是因为它的创作门槛低。但这不意味着它对于用户来说更友好啊，它仅仅是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更友好。但视频呢，你就必须要把对于用户的友好性考虑得更高，对于我们自己可能要更加的辛苦一些，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说，毕竟你要为了这15分钟，可能你写的稿子的长度是长于你要做一个小时的播客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第一个认知，叫死磕自己来去让观众的体验更好一些。在这里面呢，我会发现有了这个15分钟的前提之后呢，我就开始去选择我可能想做的一个平台。因为我当时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做视频嘛，也没有说一定要锁定在 B 站的。但我一旦发现了这个15分钟这个限制之后啊，其实我感觉可以选择的平台就很少了。首先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视频平台分成两大类哈，就一个横屏类，一个是竖屏类，对吧？横屏类可能就是 B 站为代表的，在中国那字节旗下的横屏的一个平台呢，就是这个西瓜嘛。那竖屏就不用说了，竖屏还是中国最广泛的一种视频形态，抖音、快手到视频号都是竖屏的。其实横屏、竖屏这个事情啊，我一直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但我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这不就是视频吗？这有什么区别呢？甚至有朋友会跟我说，他们会做一个视频啊，就会同时放到这种横屏类的平台和竖屏类的平台，可能它不会做太多的一个区别和处理的。但我认为这个做法是 只能说是在资源和时间有限的时候不得不可以这么做，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最优解。那瑞，我想跟你探讨一下，你觉得这个横屏跟竖屏你乍听起来这个区别会在哪里？
横屏的话一般都是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嘛，电脑啊什么电视上，竖屏就在手机上看为主了。就是把手机横过来长时间拿着这样看，我觉得不太方便。
是的，我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哈，不知道听众认不认可，就是因为人是竖着长的，所以呢竖屏的视频呢是比较适合呈现跟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但其实字呢是因为是横着写的，所以呢这个横屏的这个视频呢是更适合呈现更加丰富的信息点的哈。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歪理哈，就是人是竖着长的，所以你看抖音上为什么最火的都是小姐姐跳舞啊唱歌啊，对吧，都是对着那个镜头就开始表演的嘛，对吧，因为人是竖着长的。当然呢跟手机是竖的也有关系哈，这个 Real 我不知道你作为资深果粉知不知道哈，这个为什么乔布斯要把手机做成竖的哈，为什么不做成横的哈，这个我是完全不懂的，我是瞎问的。
你横的手机单手怎么拿嘛？你没法单手操作呀。
对，是的，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一个问题啊。你手能够很简单的操作这个手机，对吧？它叫手机，那它就长成竖的，它会拿起来更方便一些。但这个乔布斯把手机做成竖的，那就会影响到了我们后面的所有的这些视频平台啊，因为它很自然嘛，你拿着手机就拍自己，拿着手机你就拍别人，那当然就是竖的嘛，对吧？你手机拍出来就是竖的嘛，所以呢。那其实 B 站跟海外的这个油管啊，这样的一些横屏的这种网站，包括长视频的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还有优酷，这些都是在 PC 时代啊，就电脑时代就有的一些网站了，对吧？他们只是有了移动以后出了 APP， 但其实他们最早是在 PC 上的。那其实这些横屏的视频呢，他们其实是能呈现更丰富的一些信息量的哈，就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电视是横的嘛，对吧，然后电影是横的嘛，对吧。所以我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还在琢磨这种奇怪的问题，因为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们要看竖屏的电影的话，你觉得这个电影会好看吗？
这个会有点问题哈，但我在想你这个横和竖的问题其实它隐含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和小的问题嘛，就竖屏是小手机嘛，你没有见过竖屏的大的电视，有很多程序员会把那个屏幕竖起来，然后显示更多的这个代码行数啊。但这个毕竟是少数工种，对于大多数来讲，它的那个电视也好，电脑屏幕也好，都是横屏的一个16:9或者16:10的这么一个比例嘛。你说有没有竖的大屏？好像真的是比较少见的。
这肯定不是一个硬件决定内容的问题吧？
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嘛，就是说你人嘛，你说是左右晃脖子和上下晃脖子哪个更容易？
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我最早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因为字是横着写的，我们看一个信息我们横着看呢、其实会比竖着看要方便。就好像就是说我读过那种繁体字的那种竖写的那种书，就竖着排版的那种书啊，就好像香港还是台湾的书是用那个竖的排版，
对，古籍很多是这样的，
对，就根本读不下去，感觉那些书因为觉得好累
这个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文化习惯的，因为古人也是竖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书写方式是从上到下，然后从右到左嘛，然后只是说现代化之后引进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方法，然后变成了从左到右，然后从上到下这种方式。那如果说我们看一些古籍的，现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做这个，我有很多这个做技术的朋友嘛，他们在研究这个中文古典的这种竖排的这个排版的方式，也做的是也挺不错的效果。那这个时候我在想，你拿着这个竖着的手机去看这个竖排的文字，其实要比在电脑上看竖排的效果要好一些吧。
是的，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一个人的认知成本的问题，到最后，对吧？这个认知成本，如果你看人的头像，看小姐姐唱歌跳舞，那肯定是竖着看，那你的这个认知会更舒适。如果你是看一个摄入信息量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媒介的话，其实就像我们读书，如果竖着读，我们的认知难度会很高，我们会觉得很累，我们就会放弃不读这样的书了。但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了这种横着去接收信息会更好接收？这个肯定跟我们 们小时候就是看横着的书有关系嘛。那但是你说到的就是古人是竖着写字竖着接收的，那为什么从古代到现代会有这么一个明显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样的原因去让它发生的，对吧？而且这个变化不仅是我们中国哈，其实就是全世界现在应该都是，除了少数的地区以外，大部分都是横着去做这个信息的陈列的。
这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要跟这个拉丁文的书写方式接轨。你想象这个问题哈，你一个我们假设我们坚持中国古典的这个竖排的方法不变，你要在这个竖排的中文里面嵌入一些英文本，你怎么办？
对，我们扯远了，我们不是一个这个文字和这个排版学的一个节目啊，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单独拿出来去。
对，不过你说这个横竖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到一个这个油管上，也不是油管，就是那个 B 站那种横屏的网站上也经常出现那种现象。其实现在竖排网站也好像也偶尔有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横的一个屏幕，对吧？但是它为了显示一个竖的内容的时候，它要全屏，它不要说两边有黑边嘛，它就会把两边那个就是横屏哈，屏幕是横的，然后内容是竖的，它就会把那个内容的两边的黑边做成那种磨玻璃的效果，但那个磨玻璃的效果又是透的是那个竖屏的内容的放大的一个背景，然后让你感觉它好像是一个横屏，但其实它是一个竖的内容，
就是还是减轻你的这个认知觉得不适应的这种状态吧，就横竖之间切换的那种认知不适应，然后尽量的去减轻。当你的资源和时间有限的时候啊，你不可能制作两套，对吧？所以你在两类平台的发布的时候，你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调整。这也是我现在的一个做法哈，我是以这个横屏的 B 站来为主嘛。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能理解，就是说信息量相对多一点的、时间相对长一点的视频适合用，不是为了看我这个样子的，虽然我会出镜哈，但是大家来看那个视频不是为了来看我的样子嘛，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以横屏的这个平台，以 B 站为主哈。那我们也会同时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在各个竖屏的平台去发布，这样子就不要浪费嘛。哎，说到这儿我们还没有说我们的这个，我这个视频号叫啥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 B 站上的这个号叫做投资人黄海啊，非常简单，投资人黄海，就各个平台都叫这个名字。然后呢在竖屏的平台上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对我来说，在竖屏的平台上可能反而是视频号，对吧？虽然视频号的总的日活啊不如快手跟抖音，但我觉得快手跟抖音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哈，我也发了，因为都是顺手发的，也没什么太多额外成本。但在我心目中啊，这个视频号更重要，就是因为呢抖音快手的这个娱乐性还是太强了，就我们这种15分钟哪怕我切成两三段，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相对没那么适配吧。但是在视频号，因为其实视频号也有挺多那种知识性的一些内容的，我认为在所有的竖屏里面，我觉得视频号的知识性内容还相对多一些的。然后它也能利用一些微信的社交关系嘛，就是你如果能看这样的内容，那你可能你的朋友也更有可能看这样的内容。这一点的分发逻辑是视频号比较特殊的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习惯比较习惯用竖屏的平台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上去关注一下。这个是关于横屏跟竖屏的一个思考啊，也是从我的信息量的这个传达的角度去出发的。那我就确定了要做 B 站为主了，那我就开始录嘛，对吧？录了一期，录了两期，然后就放上去，然后看一些用户的反馈。那其实我传了两三期之后啊，其实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认知啊，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一直做播客，因为不涉及到视觉，所以就没有这样的认知。视觉能传递的信息啊，是远远多于你说出来的话本身的。因为其实本质上我们都属于泛知识类的这样的内容哈，无论在播客上还在视频上，所以其实按道理啊，你讲出来的信息量是你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的点，对吧？因为用户是通过听你讲你的一些观点来去了解你在传达什么东西，对吧？因为毕竟我不是做那个唱跳博主的，我也不是做那种视觉的那种化妆品博主的。以前大家如果说听过我们的节目分析过哈，为什么化妆品类目会是抖音这个平台崛起最受益的一个类目，在所有的消费行业当中，原因就在于说这个类目啊，它非常需要视觉化的呈现来去吸引消费者下单。你在一个淘宝的链接里面讲半天你这个化妆品有多么好看，倒不如说你直接就在这个抖音上 直接化妆30秒化出来，对吧，把你这个化妆品的威力展现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视觉化的这个好处嘛。但其实你会发现了，知识类的博主他其实呈现出来的内容还是以他的观点为主，对吧，啊，所以其实你按道理说还是声音，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让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是说，其实用户还是有必要去看你的视频的，它跟听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罗振宇不是做了很多年的逻辑思维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吗？最早在优酷，十年前他就在优酷上做这样的节目，对吧，逻辑思维，这我相信各位听众就肯定也都看过一两期吧，类似罗振宇这种知识类节目。你说罗振宇又不是大明星又不是大美女，对吧，你看他这个人干嘛呢，你不如就听这个音频就好了。但你觉得罗振宇出现在你面前跟你讲这个东西，跟你听一个音频，这个 real 对你来说你觉得会有一定区别吗？就因为我知道你也看很多 B 站上的知识类视频嘛，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哎，我这里我又跟你有点不同的想法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最开始那句话，就是知识系博主不用露脸，真的不用露脸。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也不是说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说露脸呢能提供什么额外的东西和价值。这件事情我认为 Will 你的观点很清晰，你认为其实提供额外的价值是不大的，所以其实罗振宇去做逻辑思维他不如直接做音频节目就好了。你是这个观点是吗？
对，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粗略的把这个人去分，就为什么说有些演员是一个好的演员，我们为什么又说有些演员是一个演技为零的演员，他的区别在哪里？是因为他们长得不好看吗？能做演员的大部分我们还是帅哥美女还是为主嘛，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帅哥美女的演员，他也有演技好有演技不好的，长相肯定不是决定这个事情的决定性因素。刚才我刚才最开始那件事情是开玩笑，就是说如果不是大美女还是不要露脸的，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对，长相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不必要，我也长得不是说大帅哥那种长相对吧，但我也不会觉得说大帅哥或者大美女啊，他就一定会在这个事情上占据多大的优势，可能会大美女会了哈，但也是在娱乐类的视频或者化妆品类的视频可能会，对吧，但如果是知识区，我觉得其实就是像罗老师一样，对吧，笑容可掬的，对吧，然后呢比较可爱的，对吧，其实我觉得大家不会反感的。
本质上你要露脸的话，其实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具备感染力的人，这感染力就是通过你的外表神态动作肢体这些非语言的东西能够传达一些信息，能够对观众产生影响的。但我觉得哈，绝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就是很多知识区博主他不是一个好的演员，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露脸，其实对观众来讲真的没有什么用，就我把你那个屏幕隐藏起来就只听声音，对这个事情，对理解这个事情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哦，非常感谢 Real 啊，对我手下留情了哈，就一直还是用这个泛指哈，没有说直接说黄海你露脸了就是错误。对啊，这还是手下留情了啊，感谢感谢啊，这多年的这个搭档哈，这还是说大部分人啊不应该露脸。
因为这个其实你要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个就知识区现在是这么一个现状，因为我看很多这个 B 站的知识区的视频都有这个问题，就一个大头贴堆在那里，然后一顿对着镜头讲，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什么配图什么的，就这个时候就如果你不是一个那种具备感染力，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这种所谓的表演能力哈，能够抓住观众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负分。但是为什么现状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好像之前也讲过，就是生产这种内容的素材的成本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想过说我们风声圈的节目做成这个视频形态，那我肯定就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录个大头贴在那里讲话，对吧，
你希望有图表，可能你希望有数据，对吧，
有图表有数据，我们在讲的什么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引用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素材嘛，但是这些素材都是需要去做的，都是需要去后期加工的，要对时间轴，对吧，要跟那个声音的匹配得上，你如果有一些这种动效的话还要卡点什么，那是非常就不是一两个人是能够自己干好的，它一定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如果你要常态化的生产这个内容的话哈。但是呢你对着镜头录个大头贴这个所有人都会嘛，对吧，把那个手机对着自己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懒和一个就时间成本和这个你对产出结果的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就变成目前这么一个状态。对，因为我看的很多这种做的好的这种知识区博主，他是有非常 丰富的这个图表去支撑这个东西。它也会录脸，但是它不是说比如说15分钟视频，它可能录总共录的脸的可能是在两三分钟，就开场介绍的时候，他说：“哎，我们首先你要知道认得我这个人，这是我的 branding 的一部分，对吧？然后我是一种什么样的讲话的一个风格，对吧？他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之后，他会在开头的时候出现。但是他在讲到这个知识区的具体的内容的时候，他肯定是要引用一些所谓的素材的，不管是这种视频的素材，还是我们讲的那种图表的素材，他都是要有这个东西来去支撑他这个。”这个我开始讲了，你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嘛。那为什么观众的注意力要停留在你这张脸长得并不那么好看的脸的身上呢？对吧？所以你要有信息嘛。
是的是的，所以我这里也必须说哈，就为了尊重观众，所以我每一期视频这15分钟里面还是尽量加入了不少的图表和数据还有财报这样的一些内容哈，但可能做不到那个 real 你刚刚说的两三分钟露脸，但具体多少分钟露脸多少分钟
累死我的做素材累死了，对，
多少分钟露脸多少分钟是视频，大家可以到我的 B 站的账户哈，投资人黄海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们保证是肯定还是要做一些这种视觉化呈现的东西出来啊，而不是说哎，仅仅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哎呀，就对着这个镜头啊，就讲15分钟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哈。当然，除了这一点，因为视觉化的图表啊、数据啊这些东西啊，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但其实我的一个更想表达的一个点呢，就是反而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有一些非语言和非视觉的信，就非那种图表的信息。其实也是可以传达给观众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思考啊，就是说听播客你只能听到我跟 Real 的声音，但如果说你看到我去讲一个视频，虽然还是在讲一些通过语言来去表达观点，对吧？主要还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观点，但你看到了动作、神态、语气包括环境、包括笑容的一些点。那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增量，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逻辑性的增量，或者说不是一个在逻辑和框架和体系层面的一个增量，它仅仅是一个人的一些非语言表达上的一些增量，但这些增量我不是说我就是特别有观众缘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认为对于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增量的UP 主来说，对于这种视频的博主来说，他把这种增量利用好的话，其实是能够大大拉近他跟观众之间的关系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 TED 的视频 TED 啊，是一个国外的研究教授，一个教授讲的一个视频，就是他讲的就是有 90% 的信息沟通，在你跟另外一个人沟通，或者你在对着视频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有 90% 的信息是可以通过你非语言的部分去表达出来的。同样的一句话，看不到神态，看得到神态，可能对于接收者来说，理解你的这个意思，他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 Real 你能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呢？
是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看到对方的表情、肢体动作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沟通天生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嘛。你通过那些非语言的信息去判断他的一些什么情绪啊，对吧？一些这种状态，这个是很自然的。但你刚刚提到 TED 啊，因为我看了差不多六七年的 TED， 我不知道有没有个感受啊，就对我来说这个感受非常明显，就是。TED 里面特别是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那个 TEDx 啊，是那个 TED 的那个主的那个的讲者，他那个在他的那个 TED 平台上面录下来的那些人，他们在演讲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讲者，因为他的通过这种神态这种肢体语言传达出的一些信息是，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视频蒙起来是要比那个自由声音要好很多的。但是同样是 TED，你去看 TEDx， 特别是那种就不是那种非常就是经过严格的这个训练培训的那些讲者哈，他们的讲那个类似的内容或者是类似的这种话题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就大咖们讲的好。就这个就是我想表达，就是说你是不是具备那种表演的这种能力的人，其实不光体现在你能不能做这个视频博主，你也体现在你在演讲的时候能不能抓住这个观众的注意力在你身上，然后呢成为全场的一个中心。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或者说我们特别是中国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我们早期的这个教育是比较忽视去培养这种所谓的演讲的能力嘛， 然后这个会体现在后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场合里面，我看过太多这种翻车的案例了。
没错，我觉得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讨论的观点哈，就是 Real 的我跟我的观点其实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哈，就是说其实如果能利用好语言以外的其他能力，然后去把你的表达的感染力能够提升的话，其实你的表达的效果视频确实是能给你加分，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加分，因为对吧，那会比播客相比。但其实如果说这方面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话，那其实哎不一定，就很多文字工作者或者说播客工作者啊、很强的，在文字的时候或者在播客的时候，去到视频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如鱼得水，对吧，是这么一个结论，对吧。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那下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啊、收获的点呢，就是用户的评论，对吧，因为你上传的视频之后嘛，你就开始有评论进来了。哎，我从用户评论里面也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讲消费品最比较爱讲的几个公司，对吧，这大家肯定也都逃不过这些公司嘛，对吧，瑞幸咖啡，对吧，星巴克喜茶，对吧，这些可能也有观众也有听众说怎么你老讲这些，因为熟悉嘛，熟悉所以就讲。那同样是讲这些公司和类似的公司，在播客上我得到最多的评论是关于我们分析的一些观点啊，大家对这个观点进行碰撞，对吧，说啊，喜茶是属于一个创造力驱动的公司，对吧，就好像中国有很多体验不足的，那喜茶就是创造美好的体验，诸此类这种一些观点，对吧，大家就会就这些观点呢跟我们主播啊来进行一个探讨，对吧，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对吧，或者说主播你这个这样说的不对，或者有一些同学比较认真的觉得哎主播说的挺好的，那我们呢就记录一下分享一下，对吧，都有。但你会发现这些评论呢都是围绕着观点本身的来去进行的这个交锋的，对吧。但你会发现呢，在视频平台上评论大部分不会围绕你的观点本身来去交锋，大家不在意，或者说我不觉得大家不在意啊，大家肯定还是听了你的观点的。但大家听完你的观点之后啊，参与进来跟你互动的时候去表达，他更多表达的是他的感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大家表达的不是对你的观点的回应，有人表达对你观点的回应，但占比远远低于播客，大部分人表达的是他的感受，例如说他就会说哎，星巴克太贵了，或者星巴克其实不好喝，对吧，这个喜茶不值这么多钱一杯，对吧，太贵了不好喝，对吧，谁谁谁比喜茶更好喝，对吧，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对吧。其实表达喜恶和表达情绪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大部分的观众在互动时候的一个真正的状态，而不是像我们播客的评论区一样啊，大家就跟你把这个观点重新分析一遍，哎，你这个主播，哎，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对吧。我不知道 Real 你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是我们做播客的时候不会感受到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感。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社区的环境氛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我感觉就是至少在小宇宙上听本播客节目和这个在 B 站上看你视频的这些人群应该本身应该差别不会那么大，但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在就是集中起来看起来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它还是会有差异，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就是它是一个1:100的关系嘛，就是小宇宙是一 ，B 站是100嘛，就从日活用户的比例来看的话，所以我们不好用精英这种词啊，因为这种词会很容易引起争议，但可能小宇宙就听播客的用户确确实实可能会是在那个，因为我们假设这个1:100当中呢 ，B 站的100是包含了这个小宇宙的一的嘛，对吧？这样子可能更形象一些。如果你是包含关系的话，你会发现，哎，可能还有99%的人是只用 B 站不用小宇宙的，对吧？所以对于小宇宙的我们的听众来说，你们确实是在参与到比较深入的讨论当中，本来在整个社会当中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对吧？所以就你们就能够去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互动。但对于大量的观众来说，虽然他可能不能在观点层面来去跟彼此去进行一个很好的互动，但其实我想说的核心观点不是说去区分这个东西，我的核心观点想说的是参与感是一个人的天性。 B 站的弹幕的这个发明，我是真正做到自己去做视频之后，我才感受到让用户低成本的参与到整个视频当中是一件多么 有意思的一个发明，或者说它让这件事情的有意思的程度对于那 99% 没有能力就观点来去进行深入探讨的观众来说，给了他们很好的一个参与的形式。因为弹幕也好，评论也好，都是短评论嘛，就是你可以用一个很短平快的方式嘛，就你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一个完整的表达嘛，对吧？弹幕尤其是这样子，因为评论你可能还能写三四行，但你弹幕写三四行你也不好意思，你挡住别人看视频了，对吧？所以
真的是弹幕了，全部挡了。
对啊，所以你弹幕就是鼓励大家短平快，对吧？表达情绪酣畅淋漓啊，直接到位，对吧？其实就不会讲求说，哎呀，你这个观点我还翻来覆去的跟你掰扯一下，这个没有必要，对吧？所以其实参与感是所有人的天性，而在这种各种的参与感当中，把用户的参与门槛降低，去表达情绪，表达情绪背后肯定会有一些副作用哈。我们会看到很多戾气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产生，有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对骂，不必要的一些负面情绪哈。我这个肯定是它的副作用哈，这个我们肯定也看到了。但我们看任何问题，它都有正反两面嘛，副作用很大，而且大部分的一个创作者肯定都会深受其害，或者说觉得会受到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的干扰，这个事情肯定我们也是不喜欢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正面的这个成分，就是哎，其实这样的设计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的表达当中，对吧？这件事情其实 Will 你觉得，其实你觉得是正面的成分更高，还是这种情绪的负面的成分会更大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么去定性的去评价它，但是就我觉得，我就你这个方向，我描述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就刚刚你说这个，比如说 B 站，我们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说一个处理手法，就包括我看到你在那个视频里面也用到了这个处理手法，就是说去要在这视频内容里面邀请这个观众去互动，对吧？比如说是这个点赞也好，就是 B 站叫三连嘛，然后还有就是说通过发弹，
没错没错，你说的很对。这个点就是我从其他的 B 站 UP 主学回来的嘛，因为我是一个新手嘛，我肯定是学别人怎么做，对吧？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博主都会有这种邀请互动，因为大家会把互动当做一个正面的一个现象，对吧？就我觉得这肯定是因为有了互动之后，你整个内容才能火起来嘛，就不是那个很红火的那个火啊，是那个活跃的火啊，就能火起来，就是你能够有一个生机的感觉，对吧？不然就好像就是你在拍电影一样，对吧？就是观众只是在下面看，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意义是不大的，在今天。
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倒不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有问题啊，因为它作为一个这个算法平台，它需要有些信号来去判断说我应该去推荐哪些，我要去就是隐藏降权哪些东西，就它会有一些这种信号的一个机制。它就是 B 站设计的这四个机制嘛，对吧？这个三连，然后就是这个弹幕，对吧？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设计了这种机制之后呢，这个创作者就会去利用这个机制去迎合它，就好像你说我们现在就说为算法而优化你的内容。
哎，但这件事情的问题在哪呢？
首先哈，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是做一个知识型的内容，你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说把这个知识，就把这个内容本身做好，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就这也是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个在小宇宙这个平台上新东西这个原因，就是说至少播客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像这个，但比如说快手跟抖音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它已经做得非常的娱乐化，非常的大众，所以它会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心理的机制去诱导你去做一些操作，点赞转发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对吧？但是一个理想的内容的平台，它应该是说让内容本身去说话，让本身呈现出它的价值，而不是靠去这种利用这种机制。就这个事情不止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互联网的最早期一点点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你想想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搜索引擎是靠什么来发现哪些是好的页面？是靠这个连接数，对吧？有多少个人连接到某一个页面，说明这个页面它更有价值，所以它通过这种算法，它去求这个全局的一个解，得出说这个关键词在全网的这个网页里面哪一个页面是最值得排在前面的。那所有的视频网站内容平台都有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嘛，对吧？只是说它利用这个信号源不一样。但是 你看到在互联网早期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其实就是滥用了这个机制。
没错，滥用这个机制，我就做100万个这种网站，然后都连向我，都指向我想 promote 的那个内容的那个网页那个连接，这样在最愚蠢的那个搜索引擎的那个处理方式里面，那个算法里面就会把这个虚假抬高的权重的网页排到在前面，这种就是最搜索引擎就被他骗了嘛，对吧？所以其实本质上说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被很好的解决，特别是你现在去搜这个百度也好，你去搜谷歌也好，你去搜那种一些比较常见的关键字，排在前三页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你想要的那些内容，都是可能是在内容农场出来的内容。这个事情在今天在不是在那种就是 Wild West， 不是那种在那种广域的公域的互联网里面，而是在这些平台的自我的生态里面还没有那么极致，但是它就对这种机制的这种利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为了获得更靠前的一个推荐排名，你去利用它这个算法的机制，然后你会去改变你内容创作的形态，就这个我是觉得是不好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哈 Rio 刚刚这番话肯定是一个肺腑之言哈，你看这个说一大段都不带停这不带那个停顿的哈，这里面其实就会引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我们把这个讨论从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大的讨论哈，就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哈，或者说这种机制到底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形而上的讨论，对吧？这个是很难有结论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讨论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把它具象化，让听众们更好的能感知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怎么把它具象化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啊，就是我们节目风投圈在播客已经做了挺多年了嘛，对吧？5-6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在小宇宙啊，每一期的播放量基本上跟我现在刚刚开始做一个新手的 UP 主在 B 站上一期视频的播放量是差不多的，对吧？都是在几万，对吧？小几万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数据就很有意思，对吧？它的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如果你看完播放量之后你再看这个粉丝量，那很明显我们虽然在小宇宙一个小平台，对吧，但我们的粉丝量其实确实是远远多于我作为一个新手的 UP 主在 B 站上的粉丝量，对吧？是远远多于，可能是多个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个时候还多个几十倍。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但是它的播放量每一期是差不多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B 站的大部分的视频啊，其实是以一个推荐算法的机制推送到他的观众当中啊。当然 B 站肯定绝不是啊这个推荐算法的鼻祖，对吧？抖音肯定会在这方面更加极致， B 站也有一定的粉丝关注的这个关系存在，他可以通过订阅你的视频来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观看的过程当中。但其实啊，哪怕 B 站已经是视频网站当中对于这个订阅粉丝的连接相对比较强的一个平台了，它的大量的观看还是来源于这个推荐算法，对吧？因为从这个粉丝跟这个播放量的不匹配你就能发现了嘛，对吧？我的粉丝还没有很多的时候，我的播放量已经能赶上我们在小宇宙上多可能30倍粉丝的同样的播放量。所以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小宇宙这个平台，基本上大家如果用小宇宙来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会知道不管是小宇宙还是其他播客平台了，我觉得都差不多了，对吧？它的推荐算法还是很弱的，对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推荐算法可以说，对吧？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会通过订阅的方式进入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对吧？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争论，是来源于当年微信公众号坚定的走订阅这个路线，对吧？和抖音坚定的走这个算法推荐的路线。然后B 站其实肯定是以推荐算法为主，但是它在视频平台上已经是一个观众订阅的这个行为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平台了，对吧？那小宇宙在这个光谱上呢肯定是比较接近于公众号那边，对吧？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光谱，对吧？从绝对的订阅到绝对的算法推荐，那微信公众号可能是在最左端，然后这个抖音可能在最右端， B 站在一个偏右端的位置，然后小宇宙在很偏左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分布关系。 那我讲完这样的一个分布关系之后，所以对于 real 你来说的话，你会感觉其实你的价值观当中是比较倾向于左边这一侧的，你会认为订阅的关系通过粉丝的这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进入到这个内容当中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对于整个内容生态来说，这个是你的观点吗？
要加一个定语，就是说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知识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刚才那光谱换一个两端的名字，你可能就更好的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说订阅那边是说用户对自己的那个 feed 的控制权强，对吧？然后推荐的那边是用户对自己的 feed 的控制流弱。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有一个自律性要求的人，然后你觉得你要去获取一些你想得到的知识，而不是说别人塞给你是什么是就是什么，你肯定会倾向于左边，就是更强的控制你自己的那个 feed 流的这么一个方向。但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娱乐化，我就想打发这个五分钟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我就想刷几个三十秒的这个短视频，你可能就看抖音，你就去看这个我喜欢这一类猫猫可爱的小猫猫，对吧？我就看个三十秒，他给我做一个可爱的小动作，让我觉得哎很开心，你就去往这个算法推荐的那一边靠拢，对吧？它是一个不能说对立吧，就是说你在做不同的这个选择的时候要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选择的依据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倒不是说一定哪一方是对哪里一定哪一方是不对，但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批判头条系的这个推荐算法，给不光是在中国，在特别是在美国，在这个欧洲，对吧，造成了很多社会性的问题。这个我们可能这个节目也没法聊到那么深入的一个问题上面去，但是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放到一边，
今天没办法，我找时间如果有机会可以聊啊。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不是要批判头条啊，这不是我们的初衷。
对对对，但我就说我们就很中性的看这两种处理方法。我的总体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求知，你是在满足你某一方面的一个好奇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你应该是偏向于自主控制的那个为主啊。如果说你是在消遣娱乐，那你偏向这种算法推荐，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我觉得听到这儿，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回到我们之前的另外一期节目哈，就是叫做过载时代的信息修养。其实那期节目我们就完完全全是从这个点去给到我们的听众作为一个个体这个角度去出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里面有很多的视角哈，一个视角是我作为一个内容消费者，我黄海 real 对吧，我们两个人其实我们同时是个创作者，我们还是个消费者，对不对？所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是百分百同意 real 你说的话，不然我不会到现在我还在用一些 RSS 的一些订阅软件来订阅一些这样的我喜欢的一些博客的一些来源，对吧？主要是海外的，包括我们用的很多的播客的一些 APP， 因为小宇宙上主要是中文节目啊，我们也听一些海外的一些播客节目，无论是播客还是博客，对吧？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谨慎的去管理我自己的关注，对吧？去获得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信息。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知识星球啊。我们在节目最后再给知识星球打个广告，我们把广告放到最后哈。然后，所以站在内容的消费者的话，我是完全能理解，并且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我们如果站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对吧？如果说有一天小宇宙告诉你说 real， 哎，其实你在节目里面打个什么暗号，或者说配合小宇宙去做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小宇宙就会给你这个算法上可能对你在这个参数上啊就会对你倾斜，那我们两个人作为创作者，我们为什么不配合呢？对吧？因为当然虽然你可能你配合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听众可能假设到那个时候啊，小宇宙变得很比较大的时候，大部分的听众可能没有这种管理的能力的时候了，变成现在的 B 站的这个状态了，那是不是我们这位创作者也必须要去这么做？因为从创作者的角度，你肯定希望有更多人听到你的节目嘛。其实你也不用完全那么在意它是订阅来的还是那个推荐来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角度？
这里面从创作者角度来讲，肯定就是我也理解，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评价哈，就是 B 站的这个 UP 主的这个生态，目前我们国内很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卷嘛，对吧？其实 B 站的 UP 主生态其实蛮卷的。
是的，所以我一上来就说了，大家问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有机会做一个大的头部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别想这个问题，你抱着这个问题去看很多很多事情，人生会很灰暗，对吧？因为永远都是内卷。
但你要想为什么会内卷，是因为同质化的供应太多， 而差异化不足，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大前提。比如说我觉得我经常看 B 站的几个方向，就是说像这个什么旅游啊、吃喝啊，比如我最近在看的各种养猫，对吧？但凡 B 站上有一个方向是被证明过能够带来比较大的这个观看量的，你可以看到在短时间内就会有大量的同质化的内容出现，去模仿前面的可能比如说top 10的这个创作者的这个创作手法也好，创作的这种方式也好，他会去把这个方向推得就高度竞争化，对吧？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在音频这个领域出现。应该说如果说我们2020年那个疫情刚开始那一年短暂的出现过这么一段情况，当时有大量的这个也像我们那种业余的制作博客的人出来做嘛，但是其实很多人没有到坚持到很后，因为他这个过程还是蛮，虽然说你说做一期音频节目比做一期视频节目要轻松很多，但其实你要坚持做这么长时间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在目前这种音频节目的商业化程度还比较弱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创作者的要求是说你更加需要高度的自律，就你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去把控你的内容的品质，你要保证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说你在还能停留在这个用户的订阅列表里面，因为不然一个小时的节目他听完之后觉得你很水，他可能就不再也不会有下一次回来。
对的，所以其实你说到的这个现象让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国的人啊真的是赚钱的意识和这个动力真的太强了，对吧？其实说白了你刚刚说的这个内卷的状态为什么音频没有视频严重，就是因为
音频赚不到钱嘛，
桌子上的钱少啊你桌子上的钱少的时候大家不就没那么积极吗？这不很正常吗？桌子上的钱多的话，因为很少有人听说什么播客能养活一家小公司让你全职做啊，这个事情有是有，但我觉得非常少，我觉得整个行业凤毛麟角，对吧？
整个就是投入到音频的这个资源，包括是各种广告也好，各种媒体的这种各种品牌的赞助也好，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一些这个收入也好，它其实是就因为你那个日活是低一到两个数量级两到三个数量级的嘛，那肯定就是说你相应的资源获得的资源的这个配比也是低两到三个数量级，可能甚至可能更低，对吧？池子太小养不了那么多鱼嘛。
所以大家要珍惜啊，虽然我们片头会有一些广告有，但是其实我们整个一个小时的分享在中间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广告，对吧？都是我们想讲的内容，对吧？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看的抖音你看的B 站，因为这上面的这个赞助啊广告的机会是远远多于在音频上的，所以可能真的一不小心你看到的一整篇视频可能都是广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做播客都是业余创作，对吧？ B 站上当然也有业余创作，但 B 站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是全职的公司化的状态，专业的状态去做的啊，抖音上就不用说，抖音上的专业性更强，因为插在桌子上的钱更多，对吧？所以大家就更加的专业化。但其实专业化这个趋势呢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去探讨的，究竟是越来越往这种专业化商业化，对吧？因为专业化的前提是这个团队要赚到钱它才有专业化的前提，那如果是我们这种业余化的做播客的话呢，它的前提就是说你赚不到什么钱嘛。究竟是专业化啊，更加商业化的味道更浓一点更好呢，还是我们这种更业余一些啊？但是呢，其实这个就没有那办法可以就是更加高频或者更加多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制作输出的这样，因为我们带宽有限嘛，毕竟是业余的话，所以是哪一种状态更好呢？其实我觉得说不定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他能接受你很商业化接很多广告，但他希望你更新更多。其实会不会其实反而是这样
对都有啊，真的是这样的。 B 站上有很多这种我订阅的好几个这个 UP 主，他们都是属于那种也不能说他是专业化吧，就是他还是呈现出一种个人的状态，但他更新很慢，对吧？可能一个月才更新一期，跟我们的频次差不多，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他的内容，他有很强烈的那种个人风格，然后就让这个观众很喜欢。我觉得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哈，就是它各有各的打法，但只是说你怎么能够在那个生态里面持续的存在下去，就像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风投圈也没在这个上面赚什么钱，对吧？就可能是就投一些广告，但远远不能 cover 我们两个人日常的开销嘛。但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坚持下来，其实也不是为了说 不是说这个生态养活了我们，而是说我们有别的一些这个考虑，对吧？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机制。那对于个我开始就说，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人能够在某一个体系里面持续的参与的一个基础。
是的，其实沿着这个点呢，我们往下就可以到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个做的视频之后才获得的一个新的认知哈，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通过算法去控制这个内容的入口嘛，就意味着其实这个内容的分发是掌控在平台手里的，它通过推荐算法来掌控。他会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呀，其实是想鼓励这种内卷的。就我观察到这个现象，为什么我能观察到平台其实是通过它的算法来鼓励这个内卷？这个鼓励可能打个引号，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会发现，当你是一个新手的一个 UP 主的时候，或者一个新手的一个视频创作者的时候啊，其实啊，平台对你的算法呢是有所倾斜的，不然也不会出现我刚刚说的我的。B 站的粉丝才刚刚开始没多少，但其实我每一期的播放量都能到万这个级别，对吧？虽然万这个级别在 D 站上也不是说什么很高啊，但其实它毕竟是我在没什么粉丝的情况下达到的，所以说明这个 B 站的这个算法的推荐对我是有一定的一个打引号的扶持吧。我觉得可能不能叫扶持，应该就是说它就是会对新手更友好一些。那我就去问一些专业的朋友嘛，就跟专业的朋友讨论，就是说哎，究竟这个算法是怎么样去扶持这些新玩家的呢？然后这个比较熟悉的朋友呢就跟我说呢，其实呢通常来说呢粉丝在10万就会是一条界，10万以下的话呢，算法呢就会对这样的博主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加权。那其实如果你到了10万以后啊，反而你就变成了一条养肥了的鱼嘛，这个平台啊就不会想你这条鱼啊变得越来越肥，把其他鱼都挤走，他就希望保持一个更加多新的鱼能够涌进这个池塘，所以他反而过了10万之后啊，在算法上就有意无意的就会给你降权。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就会导致的，如果大家去关注那些 B 站上百万以上的博主，当然也会有的，但你会发现他每条视频的播放量有时候啊还是不能跟他的粉丝量不一定能成正比的，有时候他可能会他的播放量还不如一个粉丝只有10万、20万的一个博主。所以这样的一个其实也是平台有意无意的在我们叫做锄强扶弱吧，锄强扶弱。那在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最极端的一个平台是谁呢？就这个思路应该是所有平台共有的思路哈，但这个思路里面最极端的一个平台呢，据我所知就小红书。小红书这是在这个思路里面呢就走的最极端的，是因为啊大家去经常刷小红书会发现小红书上几乎看不到什么100万的博主，对吧？几乎没有看到嘛。大家如果听众知道小红书哪个博主超过100万的粉丝，可以留言给我们分享，我们也想去关注一下。但大部分我在我的小红书主页能刷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博主的话，其实就是几千的我也经常刷到，几万的我也经常也会时不时刷到，但10万以上的能刷到的已经少了，但也有刷到过，但从来没有刷到过100万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极致的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平权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记得当年的豆瓣，在豆瓣还是一个主流网站的时候，我记得豆瓣也是坚持走这个策略的，豆瓣上几乎也是很少有大 V 这个概念的。Will，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你从一个技术的一个眼里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是符合你的技术的这个价值观吗？会符合你这个公平的这种价值观吗？
倒不是公平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要从平台本身的这个利益属性去考虑的，因为平台最怕就是客大欺店，对吧？他好不容易捧红了你这个超级大 V，可能占了平台的顶流，对吧？可能是这个10%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就是因为他来的，这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对吧？然后这个大 V 跳去别的平台怎么办？跳去你的对家怎么办，对吧？所以从平台自身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最理想的状态是说有很多这个腰部尾部的这个细分市场的这个 UP 主，这个或者是主播也好，对吧？能够去撑起它平台的，首先是内容的多样性，这个是基础的流量的这个绝对数。然后最关键的是说，你单个这种小 UP 主的流失对平台来说无关痛痒，对吧？你就是个十万粉丝的这个小 UP 主，对 B 站来说是你没有了你是一个事儿吗？不是一个事儿， 对吧？但如果你是个千万级别的 UP 主，那必然就要想想你要去哪的问题了。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推理的话，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对于新手的博主来说，不，或者说听我们播客的听众，有想做视频去进行自我表达的听众来说的话，反而对大家是有利的，包括对于我作为一个新手博主来说，这件事情是有利的。反而如果你是一个50万的博主，今天你已经是一个50万了，你想变成一个300万，或者你想变挑战500万，那你未来要面对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高，其实反而对你是不利的，因为平台在算法上可能对你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扶持。那是不是这反而这是一个好的价值观，它反而能够激发更多的素人或者更多的创作者进入到这个平台当中去，对吧？这个其实是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你开始做也不用考虑说什么流量红利内卷，对，我们说了半天流量红利没有了，说了半天内卷，但其实最后这一点反而其实是对大家来说并不是那么悲观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这个平台的这种心态，就刚才我描述的那个对于这个 UP 主的这个权重的一个心态哈，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像我们这种小节目区域站肯定就是不适合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慢慢涨粉，然后还要依赖平台的这种分发，然后你才能够逐渐累积到可能几十万粉，然后你就很难，你就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就很难再往上了。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表演能力、有创作能力，他能够一炮而红的人，他上 B 站他不需要等那么久，他就可能两三期或者三五期这种就个位数的这个更新的内容，他就可能容易上到百万级别这个量上去，因为他就是这就是人家的这个天赋和实力在那里，对吧？你就很难去挑战他。那对于普通来讲，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这其实意味着说，如果我们把 B 站也分一个叫做基尼系数的话，它会越来越大，就是普通人可能就只能停留在可能小十万的这么一个水平上，你就是原地踏步了，因为你的天赋、你的这个才华、你的能力也就只能做成这个样子，你没有外部资源投入情况下，没有人包装你的情况下，你就只能到那里。但是对于那些真的是天赋异禀，他就讲话就是非常吸引人，他讲
有团队有组织的，对吧？
不一定是有团队有组织，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单一，我也看到很多 B 站，我很确信他应该是一个个体，或者就是可能是至少是两三个人这种极小型的微型的团队，就不能就甚至不能叫做团队的这种结构哈。但是他真的是靠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天赋也好，这种实力也好，他就是能够在短期内征服很多人，让他加入到自己的关注列表。然后 B 站还不是一个完全算法推荐的一个平台嘛，他还是会有一些你订阅的这个一个流程嘛。比如说我像我跟我太太都关注了几个我们挺喜欢的这个内容博主，他就是很你肉眼可见，他就花了很短的时间内就累积到了这种就将近这种千万级别的这种粉丝的这个速度。那你确实就是说，你看到他内容的形态，你看到他内容的这个套路，你就是也，我们也看到有无数的人在复刻他那个模板，但就是没有人成功过。这东西就是天赋，你只能认，对吧？
这个事情我比 Real 要乐观一些啊，就是因为我的心态是觉得，大家不要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就总想做到千万粉丝，什么那个财富自由，对吧？你才去做一件事情，就没有这回事儿，对吧？
是是是。
就其实你说十万开始，
你得摆正你自己的这个姿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对吧？不要心存奢望这种。
当然了，你如果说你能做到像我们风投圈现在在小宇宙10多万的一个订阅哈，每期几万的播放，你有几万的听众，每一期节目都会听你去讲东西，听你去把一个问题的观点去表达，然后跟你还做一些互动，做一些交互，还跟你留言，对吧？你觉得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在没有这些平台之前，你想找300个人听你讲话可能你都找不到，对吧？现在你说 B 站到了10万粉丝之后开始对你降权了，那不是应该的吗？对吧？这个事情那个
你本来就不配，对吧？
对，你本来可能就连10万都不会有的，对吧？就是你现在都已经在 B 站上找到10万了，假设你如果能够好好做的话，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还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说到这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还是循例给大家推荐一些啊想做内容的朋友的一些学习的资料哈。因为前面也给大家推荐过不同的一些我们认为对 内容行业感兴趣的朋友的一些好的资料。那这次我们推荐一个完全之前没有推荐过的，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纳瓦尔宝典》啊，这本书是一本很出名的书，然后呢相信不少听众也都知道，但我们还是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是因为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是对我自己启发特别大的观点，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如果你希望赚钱，你最好能够给自己的业务，给自己的工作去加上一个杠杆，对吧？这个杠杆有三类，第一类呢叫做人力杠杆，就如果你做一个资本家，开一家公司，雇一些人，那你就给自己加了人力的杠杆，对吧？这是一类杠杆，就是你就榨取了员工的剩余价值嘛，就是我用我们政治学学到的一些理论，对吧？
剥削。
第二类杠杆呢叫资本杠杆，对吧？就投资人给自己加了杠杆呢，通常就资本杠杆，对吧？你买了这个腾讯的股票啊，腾讯翻了五倍，那你不就加了杠杆嘛？其实你啥都没干，你只是买了他的股票，对吧？那这个就叫资金杠杆。那第三种杠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说的，就是内容杠杆，对吧？对吧？李佳琦，我们一直觉得他是给自己直播是一种内容，对吧？大家听我们节目也，我们也反复讨论过了，直播是一种很好的内容，所以李佳琦给自己加了一个内容杠杆，对吧？就卖出去无数多的货。以前呢，他是在这个柜台边上给别人卖化妆品的，现在他还是在给别人卖化妆品，但现在因为加了内容杠杆，他就可以给十亿人一起卖化妆品。所以这本书的一个经典的观点哈，也是推荐大家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就是人类社会三大杠杆，这三类杠杆当中，哎，这个观点还没结束啊，我把这个观点讲完。这三类杠杆当中呢，只有第三类内容杠杆呢，是不需要经别人同意你就可以加的杠杆。什么意思呢？第一种杠杆呢，你要雇人，别愿不愿意被你雇，你有没有那么多钱能雇人，对吧？不一定的，对吧？所以这个杠杆呢是需要一些前提的。那第二种资金杠杆就不用说，你没有钱你加什么杠杆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资金杠杆呢也是需要前提的。但第三种内容杠杆好像就没有前提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内容，对吧？李佳琦之前也是柜姐，对吧？所以呢这本书的观点就是说，内容是这个社会呢三类杠杆当中可能反而是门槛最低，可以最多人能享受到一种杠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也是对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总结吧。希望大家感兴趣做视频内容的朋友都能够及时的开始，对吧？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天地哈。那节目最后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知识星球广告。
好，欢迎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讨论组，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这个探讨的话题有兴趣，可以加入讨论组里面给我们提问，然后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别的福利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发一些精选的这个优质的内容，信噪比非常高哈，我们基本上不发什么废话。然后我们节目不是每一期哈，但经常的一些精华的节目的内容会做成文字版的电子书，也会在星球里面发布这个获取的方式和连接。然后我们之前提到的很多给我们赞助的品牌呀，会有一些试用装啊，免费的一些这个活动啊，我们也会优先给我们的会员提供。然后最就是这疫情已经快2年半了，我们停了很久的这个线下活动也希望之后能够搞起来，但也这个也是只对我们这个知识星球的会员开放的啊，就如下啊，这些好处。早早加入啊，这个是一次性的费用，早加入早享受。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下期节目再见。